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什么人要离开美国呢？是这样的一群人。2024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年，美国进入到65岁的人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的，或者说人数最多的这样的一年。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在2024年每一天，请记住啊，是每一天，都有11200个人进入到65岁。这样的65岁的人，在2016年是美国人口的15%，现在呢是21%。这是2024年啊，大量的人进入到65岁，到2025年还会超过，2026年再超过2025年，2027年再超过2026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2024年是里程碑，因为在2024年以前，从来没有一年他进入到65岁的人的数量有现在这么多。那么这个就反映了下面一个问题，那就是我65了，我要退休，我能活吗？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民调，结果发现有差不多43%，这个很高的比例啊，就是他还在工作的时候，问他，可能是快接近退休的啊，这个年龄，问他，哎，你退休你钱够吗？这40%几的人回答都是不够。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就会自然的会说，那你就别退休了吧，你继续干呢，你干到68，干到72，你就干吧，对不对？哎，这个社会调查发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不干了，而且收入在6万块钱以下，这并不高啊。在美国这样的人，他们提前退休的人还格外的多。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现象叫 The Great Resignation， 对不对？叫做大离职啊，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不干了，要不就回家带孩子，要不就回家照顾老人，要不就是觉得工作压力太大等等，他不干了。反正那个时候再加上政府发点钱啊什么之类的，没想到这个趋势啊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那你怎么活呀？这就是接下来的刚才我说的进出的问题。我走了，我到外国去活去了，这个趋势呢现在格外引发注意。你要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到美国的 CNN 这个网站上面，它有一个大面积的报道，他访问的是美国人，有到欧洲定居的，有到南美定居的，有到亚洲定居，就是他们到了那些地方，他们的钱是怎么个花法，然后为什么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年老的父母，去跑到一个外国去退休去。而且不到65岁啊，因为你不到65岁嘛，你拿不到美国的叫做医疗健保的一个照顾方案，你要到65岁你才能拿 Medicare 啊，拿不到，我不要了，我到外国去，我回台湾了啊，我去泰国了等等哈，他采取这种办法，因为那儿便宜。那么这个方法值不值得我们考虑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啊。我就回想了一下我个人在美国的经历啊，就是和朋友之间的对话是这么有趣的一个循环。我们一开始总是上什么学啊，是指着我们自己啊，到美国来上什么学啊，哪里有奖学金呢？上完学以后，到哪儿去找工作，什么工作报酬比较好啊？然后房子，哪儿买房子，哪儿房子便宜啊？什么是学区房啊？叫做上学工作房子。接下来就是孩子，哎呀，他家生孩子了，我家生孩子了，哎呀，这个孩子的保姆啊怎么回事，小学怎么回事，学钢琴呢，就走落到这么一套。到了这儿一停，开始循环又来了，上学，这次是孩子了，孩子上什么学呀？孩子又是工作，孩子找什么工作？孩子这个房子问题怎么解决？到这儿停，再循环，这次搞什么？孩子的孩子了，哎呀，孩子的孩子怎么办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加了一个话题，老人，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变大，我们的父母也年龄增大了，老人的照顾啊，探亲呢、 高宁这不是现在就在中国探亲的吗？在探他妈妈呢。这又加入了一个，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对话就加入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的内容，就叫做退休啊。你都不能相信，我属于一个微信群，这个微信群的名字叫做抱团养老群，居然有这么一帮人想要抱团养老。这个就要说到我今天说的，就是离开美国，我给大家讲几个具体的人的故事，让你知道他们在墨西哥退休美国人呢、是什么生活，在葡萄牙退休是什么生活，在意大利退休是什么活，在意大利、葡萄牙、墨西哥啊，在这些地方退休啊，法国啊，他退休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你看看值不值得你借鉴？你会不会愿意做这个选择？刚才说了，明明钱不够，还不在美国继续干，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你知道怎么能知道它是文化的一个反应的？当你知道有一个超级的歌星叫 Beyonce， 他唱了一首歌叫《你不会摧毁我的灵魂》，他就讲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事儿大了哈。哎，他说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啊，因为什么呢？你把我压榨的太狠了，每天让我9点上班，5点下不了班，你让我的精神备受折磨，我夜夜睡不着觉，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哇，这么一个大的歌星，他居然为这事儿唱一首歌。这是一种对社会的反叛，当然直接的问题就是你说的好听，我也想辞职，我怎么活呀，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挑出这个来讲讲。首先呢，先看这一个叫 Laura 的54岁的一个女的，54岁啊，你没法退休吧？你没法享用 Medicare 吧？她的这个家庭背景有点意思，因为她小的时候呢，她父亲因为是给美国国防部工作，所以后来给派到法国去了，所以她从小啊就在法国生活，她就对这个欧洲呢有很清楚的了解，而且他欧洲也去过其他的一些国家。现在他54岁，你知道他54岁的这一生去过多少个国家吗？38个国家。所以他对旅游这件事儿非常的不陌生，对外国的文化、异族的风俗也是非常不陌生的。最后他跟他先生两个人呢就开始策划，决定说我们的退休啊，我们的钱不够，我们俩的钱加起来呢，在美国要生活啊，我们俩必须得有7000块钱才行，这是每个月啊。算了算，东拼西凑不够，这不够7000。那他们就拿着这个地球仪啊，我这么猜了哈，就转哪转哪看，因为他对欧洲比较熟，他了解到葡萄牙这个地方啊，价钱比较低，跟美元的货币啊比值什么，确实这样，因为我们家里人最近有人刚从葡萄牙回来，告诉我说葡萄牙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在欧洲国家是比较穷，他都不能相信，从酒店去机场坐了一个 Uber， 在我们这儿70-80-90-100-120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你知道他从酒店当然不是那么远啊，但是也不是很近，坐了一个 Uber 去机场多少钱吗？5块钱，5美元，弄得他都不好意思了，给了他5块钱小费，等于加倍的，就等给了他10块钱，就这个便宜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夫妻俩人去了葡萄牙4次，叫探路了哈。他们去研究这个地方的税法，研究他的医疗，研究他的住房，最后觉得不行，得去。为什么呢？他们叫做我们打拼，然后生了孩子，他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孙子。或者是就是孙子辈的孩子，我们一辈子叫做都为别人活着，得为自己活一次，跟自己的两个儿子告别，两个孙子辈的告别，但是他们的自己的父母还在，跟自己的父母告别走喽，咱去了葡萄牙了。当然这个是牵挂，自己的孩子的牵挂，孙子辈的牵挂，父母辈的牵挂，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我这一辈子不能只是带孩子再带孩子，带完孩子再带孩子的孩子，然后照顾父母，不行，这是他们做了这个选择。到了那儿以后呢，才发现房子非常的便宜，有些地方叫做风景如画，他们的生活呢是真正的过了一种 退休的生活，体重也减了啊，在那个欧洲啊，很多地方需要走路，也经常是在那些地方走路，吃的也非常好，也非常便宜。语言学呀、啊，学习学葡萄牙语啊，是有点难，这就是他们的选择。稍等会儿再看看这对夫妻，他们选择去了意大利，还有一对选择去墨西哥。去墨西哥这个是很多美国人选的。我住在一个社区里，我这个社区里有个白人老太太，跟她的男朋友俩人，前段就是去年吧，就去了墨西哥。那稍等会儿我们把这些故事跟大家再讲讲。
今日话题，
我估计我们这个听众的年龄群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人啊，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不管是真的假的，可能也会提到，就是说退休呢，就到另外的一个国家去，或者是回到台湾，回到中国大陆啊，或者是选择一个什么地方，可能这种话题也会冒出来。但是有多少人付诸行动呢？我认识华人啊，有这样的付诸行动的，就比如说上海，他就回去了，回到上海去了，享受在那里面的方便的生活。我还认识回到香港的。我还认识刚才我之前讲的我的院子里的一个白人老太太跟她男朋友俩人去墨西哥的，我还认识，这都是直接认识啊，我还认识搬到内华达州去了，就是搬到拉斯维加斯去的。那个呢咱们就不说了啊，这在美国境内他的这个体制啊，退休的体制啊，医疗体制是一样的，这咱们就不说了。刚才讲的这对夫妻呢是从肯塔基去到了葡萄牙，那么他们的这个生活费就一下子骤减。刚才讲过说他们算了一下，在肯塔基要退休过日子的话得要7000块钱一个月，但是到了葡萄牙呢发现不到3500，过得非常滋润。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省了一些钱，那么省下来钱呢也可以让他们去旅游。再看这对俄勒冈的夫妻，他们呢选择了半天选择了意大利。他们对意大利这个国家还是比较熟的哈。那么他们就发现呢，意大利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地方的房子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健保也很不错，也很便宜，生活费也很低。所以他们俩呢，在经过研究以后，就说走吧，咱们去意大利退休，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呢，先花了72000美元，买了一个楼里面的一个大楼里面一个公寓。哎。他的条件是把他俄勒冈的房子卖了啊，他在俄勒冈还有四个孩子还有孙子辈的孩子，也都是也一一道别，就是咱们有机会你们到意大利来看我们，有机会我们回到美国来看你们，但是呢我们就决定了到意大利去退休了。那么去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生活呢确实是，首先啊风景很好，空气很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啊，让他们觉得是心旷神怡啊。关键的就是费用非常的低，他们偶尔会到外面去吃顿大餐，这一顿大餐呢，夫妻两个人是55美元，我们都把它换成美元啊。然后呢，他们就是那个健保啊，一年这夫妻俩呢是2200，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花费，但是一年下来也还能接受啊，2200。而且是两个人呢，这一年的健保的花费，那也有了这个2200，他就是可以随时看病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选择去意大利的这个决定。那么有没有让他们觉得还是有点挑战的地方呢？当然，刚才说过，语言就是一个问题。这个年龄了，去现学意大利语，顺便说一下，意大利语跟英文还是差的不是那么大的啊。这个年龄现学意大利语是对他们来说有点挑战。不过呢，在意大利你也可以想象。那满街的人都会讲英语，不管是有口音的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语言并不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高兴了，他们就坐趟火车去一趟米兰。他们住这个地方离米兰坐火车大概半小时吧，去转一转。这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对夫妻呢，也是俄勒冈，他们就选择了去墨西哥了。这个去墨西哥这个地方叫 Querétaro，我这个地方我不太熟啊，据说是离墨西哥城不太远这么一个地方。他们也是经过了长达4年的策划，4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详细的研究了这个墨西哥这个地方的生活呀，这个当地的医疗的状况啊，饮食啊，文化等等。 四年的研究，他这个四年不是纸上谈兵啊，他中间还去啊，一趟一趟的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在墨西哥这个地方啊，有大量的叫做美国社区，就是很多的美国人就退休到这个地方。十年以前吧，我们1300曾经带团去了哥斯达黎加这个南美的国家，中美吧这个国家，在那儿呢，我们就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美国的人的社区，就是人们退休到那个地方去了。现在呢，墨西哥当然离美国更近了，就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往那儿去。那么他们到了这个墨西哥以后呢，就开始啊，就是在那儿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们首先就是发现医疗确实都很便宜啊，在那儿看一个牙医看一次$35。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35是含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了，但是他首先报告回来的就是在那儿的医疗非常便宜，因为牙医。我们知道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这么一个看病的经历，所以他们就首先是觉得牙医这是很便宜。再有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那个货币啊，比索跟美元的这个比例让他们觉得，哎，这个美元非常的豪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吗？这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80年代啊，那个地方有很多外国人。我接触的那些外国人呢，比较多的是从事文化事业的啊，甚至包括一些广播电台啊和报纸啊，驻中国的一些记者，他们的薪水都不是很高。如果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的话，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我拿着我国家的薪水在你们国家生活，我过的是一个帝王的生活。这就是这些移居墨西哥人的美国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哎，我这个收入在美国很低哎，怎么到这儿这钱这么豪华呢？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作为华人，我们在讨论退休去哪里的时候，我估计孩子是很大的一个，我不能说是制约吧，至少是很大的一个考虑，使得我们不愿意到移居到外国去。但是当这个考虑没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愿意迈出这一步。